最赚钱的从来不是制造者，而是掌握流通权的人。藤田田犹太商法第七集，别讲第一名，要想中间商的位置，犹太商法教你成为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。我在保险业务的培训现场看到许多保险顾问努力成为最会成交的人，争做团队的 top sales， 但却忽略了一个更具长远价值的角色，那就叫做中间商。那本集呢，犹太商法第七集，我要让你明白，最赚钱的人从来不是制造者，而是掌握流通权的人。如果你想要在保险业稳定发展，迈向 MDRT， 与其拼命的争夺第一名，不如打造属于自己的信任转介系统与人脉资源的网络，就像我的雷龙式销售一样，成为保险业务的影响力中心。你是不是呢，也曾经以为啊，业务就是比谁更会成交？你可能正在经历这样的职业压力哦，每天忙着争取名单、提案、成交，却越来越疲惫，花很多时间经营客户，却发现转介绍效果不佳，感觉自己再努力，收入还是波动大、不稳定。这是因为你呢，你仍处在卖保单的角色，还没有进化成设计流通的中间商，我称为资源整合中心。犹太人擅长做的不是推销，而是撮合。他们赚的不是商品利润，而是信任的使用权与流通权。犹太商法的中间商思维，为什么中间商思维比 Top Sales 更有价值呢？第一，商品与需求会变，但流通位置不会变。在市场变化剧烈的时代，商品、平台、品牌都可能被替换，但帮人连接资源的人永远都会存在。保险顾问呢，若只会守备条款啊，一旦政策变动就可能失去竞争力。但如果你能够成为信任转介的节点，就算不主动开口，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找上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 MDRT 顾问不再抢单，而是成为被动接单的人，他们就是自己圈子中的中间商。第二，中间商赚的是选择权跟信任的货币。犹太人深知啊，谁能够帮我找到对的人，对的解决方案，谁就是有价值的人。所以对于保险顾问来说呢，如果你能够让客户觉得我有事会先问你，不一定是买保单，而是你懂得怎么帮我找资源，那你就超越了业务员的定位，进化为信任顾问。这角色呢，不靠价格，也不靠话术，而是靠你掌握了谁与谁信任你。第三呢，中间商思维不是被动接案，而是主动创造连接。犹太商人不等机会，他们设计交换，他们不是问我能卖什么，而是问我能连接谁与谁。当你开始思考如何串联资源、整合服务、撮合合作，你就会发现成交不是结束，而是流通的起点。那你该怎么从业务员进化成中间商呢？三个实战的行动建议。你要从保单推手变成人脉流通的节点，你可以从这三个具体的策略着手。第一，设计信任转介系统，不要被动的等转介绍，而要主动设计，在成交后安排一对一的回馈时间，了解对方满意的地方，那么提供转介绍的话术。如果有朋友也在规划退休啦、子女教育啊，你愿意帮我们连结一下吗？第三，准备转介专属的优惠与感谢机制，例如呢，赠送你写的书啦，或是投其所好的礼物。这不是要名单，而是要建立信任的再流动机制。第二，建立跨界合作网络。保险顾问呢，最容易被低估的价值，就是掌握个人客户的真实需求。这使你呢，天然适合成为各产业服务者的推荐人。你可以呢，与以下的职业建立双向的合作关系，例如律师、会计师，可以做资产与税务规划；房仲与不动产经纪人，购屋跟转手的建议。健检中心跟健康管理顾问，预防医疗与体况管理。这些网络一旦建立，你就不只是保险业务，而是信任生态系的设计者。第三，每次成交之后呢，你问自己一句，我能把这个人与谁连结呢？当你成交完一个客户啊，不要马上收工，而是问自己，他有没有正在创业的朋友？他是否提及家人也在找顾问？他是否需要其他的服务资源？中间商的成交从来不是句点，而是流通的逗号。 你不是保单的推手，你是信任资源的桥梁。雷龙式销售强调的不是话术，而是策略结构。你不是拼命抢 top sales， 而是打造让客户主动找上门的流通系统。当你开始从卖转向串，从推销转向整合，你的价值呢会从单点输出变成多点连结，真正帮你走向 MDRT 高阶顾问的职业阶段。总结，你的价值不在于成交数，而在于能够串起多少信任关系。你现在是哪一种业务角色呢？还在拼命争夺第一抢客户，还是已经在建立属于自己的信任生态圈？好，行动建议给你，现在就盘点一下你的合作资源清单，设计三种跨界合作对话的开场白，并主动联系一位非保险领域的专业人士，开启资源交换的第一步。想打造属于你的转介系统与中间商的策略吗？点子连接雷龙式销售，让你成为不再抢单，而是被抢合作的保险顾问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